又到了大学毕业季，不少学子纷纷离开校园，满怀憧憬步入社会。据有关部门统计，中国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约为1270万，同比增加48万人，再次创下历史新高。有的学生早早找好了东家，签下劳动合同，满怀欣喜步入工作岗位。常州星宇车灯股份公司这回一次性招了440名应届生。这是一家 A 股上市公司，做汽车车灯的，产品不仅远销海外，还在筹划港股上市，雄心勃勃，立志做大做强。同学们进入了这家顶级车企供应链上市公司的研发、技术、管理等岗位后，憧憬着光明的未来。按照去年秋招时公司的介绍，同学们进来后的培养路径很清晰，包括产线实习、部门实习、公司培训和课题实践等环节。所谓产线实习，其实就是下车间，为期一个月，说好听点是熟悉车灯制造工艺，说难听点就是打螺丝。但打螺丝一个月后，公司把部分同学打螺丝的时间从一个月延长到了3个月，很快连螺丝也不让同学们打了。 HR 开始分批约谈，以行业市场环境不佳为由，劝说这批刚入职的应届生进行二选一，要么拿半个月工资以个人原因离职，要么留下来永远打螺丝。有个被裁的硕士生说，签的是管理岗位，干的却是流水线。入职后被安排进车间打螺丝，熟练后一天要打5-6千个，大拇指疼了半个月。原本承诺一个月的产线实习也被延长了。400多人的应届生群裁员后只剩120人左右，70%的人走了。只有配合签字，后续被调才不会受到影响。言外之意，要么接受星宇提供的二选一方案，要么就别想在常州继续混下去。按 HR 给出的理由，行业市场环境不佳，似乎企业现在面临着困境。但从星宇2026年上半年经营表现来看，却恰恰相反。根据星宇股份2026年上半年财报，报告期内实现营收68.8亿元，同比增长 1.87%。归母净利润约7亿元，同比减少 5.35%， 经营现金流净额同比下滑 17.3%， 为9.9亿元。盈利能力下滑跟主营业务汽车零部件毛利率下滑有关。上半年星宇股份主营业务收入约63亿元，毛利率约 19.93%， 同比下滑 1.24 个百分点。成本上升，利润下降，几乎是现在所有行业的通病，所以并不意外。真正重要的其实是另外两个指标，第一个是收现比，即东西卖出去实际收到的钱。上半年星宇股份商品及服务销售金额同比大涨 12.42% 至 80.4 亿元，收现比约 117%， 比上年同期上涨了约 11%。 第二个是净现比，即每赚到1元净利润实际收回的现金。上半年星宇股份净现比为 1.48 倍，尽管较上年同比下滑 0.21， 但仍超过一倍，说明利润含金量很高。这两个指标恰恰也体现出，在如今这个大环境下，星宇股份依旧活得很滋润，并且在上下游产业链上有着不小的话语权。而且今年6月末，星宇股份账上躺着约 27.4 亿元现金，比2025年末还新增 3.6 个亿。并且可自由调用的银行存款占比高达 98.7%， 然而他还是选择了向内要利润。上半年星宇股份三费开支总额为 6.6 亿元，同比新增超 11%， 三费费率为 9.6%， 上涨了 0.8%。 不过三费开支上涨主要是研发投入大幅增加，涉及员工薪酬的管理费用同比只增长约 1.7%。星宇股份想要节省人员开支，其实在今年6月末就能看到动作。从资产负债表中的应付职工薪酬可以看到，今年6月底应发但尚未发的工资、奖金等，同比减少了 45.9% 至 0.49 亿元，近乎腰斩。为什么星宇股份账上躺着27个亿现金，却还要赶应届生下车呢？有人质疑，这家公司可能是为了套取人才政策就业补贴。现在各地都在抢年轻人，很多地方对应届生招聘有补贴，招一个人补贴几千到几万不等。如果先招进来拿补贴， 再裁掉，这就是套取补贴。看星宇 HR 这驾轻就熟的姿势，估计以前没少干这种事儿，骗苦读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同学们来打螺丝，害他们错过招聘季，更重要的是还失去了应届生身份。也许有人不知道，这些年轻人一旦失去应届生身份，再找工作会有多难。校招没有你的份儿，社招你又毫无经验，连考公都得吃亏，属于是三不沾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是不选择主动离职，后续星宇直接以能力不足在实习期辞退你，你找下一份工作更是难上加难。据学生们说，不只是他们，连门口看门的保安都收到了 HR 的谈话。但不同的是，同学们比保安读书略多一些，也许这个企业以为学生会去走劳动仲裁，那他们是轻车熟路，知道怎么拿捏。可这群零零后就是不按套路出牌，你不是要去港交所上市吗？我们就去港交所投诉。星宇股份刚于八月中旬获 H 股上市备案，学生们直接将粗暴解约举报到了港交所，在这个节骨眼上无疑是最有效的。小红书的前车之鉴还热度未散，这家企业还要学小红书在上市前优化员工，结果就是被同学们联合举报到港交所。港交所可不像大 A， 是会查员工权益的。如果一家公司不注重员工权益，想上市没那么容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人说学生还向欧洲投诉，向星宇客户的 ESG 部门递交投诉材料。对于一家已经进入欧洲汽车供应链的企业来说，这个杀伤力是很强的。星宇在欧洲的布局始于2019年，当年塞尔维亚的尼什一期工厂项目签约，被视为中塞产业合作和创造当地就业的样本。工厂于2022年投产，面向欧洲汽车市场。星宇披露的客户包括奔驰、宝马、奥迪、大众和斯柯达等车企。2025年，星宇实现海外收入 6.34 亿元，其中塞尔维亚子公司营收达到 4.3 亿元，同比增长 37%。 这座工厂已经是星宇海外业务的重要支点。2026年5月，星宇又在尼什签约二期项目，塞尔维亚总统亚历山大·武契奇出席签约活动。新项目聚焦智能车灯及汽车电子业务，计划投资不低于7700万欧元。作为交换条件之一，塞尔维亚政府拟提供820万欧元补贴，但这笔钱的条件是就业。根据尼什市政府披露的信息，星宇需在2030年底前新增至少100名无固定期限全日制员工，使项目相关雇员总数达到至少342人。项目完成后的五年内，企业还不得让雇员人数低于承诺标准。补贴计划从2027年至2031年分期支付，每一期都要核验投资进度和用工承诺。耐人寻味的是，星宇到了欧洲，对当地员工完全是另一副面孔。根据凤凰网近期的一篇报道，2023年应届入职的林哲曾前往星宇位于塞尔维亚尼什的工厂支援。按照他的说法，工厂对塞尔维亚员工严格执行当地劳动规则，朝九晚五，到点下班。对中方支援人员却是另一套标准，日均工作时间约十小时。而且塞方员工下班后，如果当天的生产任务尚未完成，剩下的工作就由中方人员继续加班完成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支援是个褒义词，感情到那儿变成了替身牛马。当地员工按点下班，中国员工负责给他们兜底加班。虽然塞尔维亚目前仍是欧盟候选国，尚未正式加入欧盟，但是宝马、大众等欧洲车企已经将人权、工时、职业安全、环境许可和申诉机制写入供应商准则。例如大众建立的供应链投诉机制，可以接收涉及直接供应商和间接供应商的线索。调查结果不仅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评级，也可能影响后续项目资格。大型车企为了履行自身义务，必然会把要求向供应链上游传导。所以像星宇这样的供应商，即使不直接受到欧盟指令管辖，也会间接承受同样的压力。而且不管有没有真的去投诉，只要让他们知道了学生手里还有这个武器，他们就会有所忌惮。向香港投诉，向欧洲投诉，这两招打下来，效果是立竿见影。2026年8月25日，常州市人社局发布了通报，认定星宇的方法简单生硬。 但声称该企业不存在违规享受就业和人才类政府补贴行为。新宇股份共招录2026届高校毕业生440名，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。人社部门及时提供一对一就业推荐服务。截至8月25日，107人中已有22人实现就业，14人参加其他企业面试。对其余人员，人社部门将继续提供就业服务。紧接着8月27日，星宇公司发布了致歉信，补偿方案从半个月工资变成了三个月求职生活补贴、免费宿舍、对接外部岗位。11月底前未就业再补六个月工资。而据媒体报道，三个月补贴合计 1.5 万元已到账。只能说，有病还是得靠西药，见效快，疗程短，甚至可能还没吃下去，病毒自己就吓跑了。搞个中药吧，每天辛辛苦苦熬汤，就算对症下药，还得每天尝苦味，能不能把病治好还两说。就比如国内劳动法对这种情况早就做出了明确规定，首先是同学们的岗位不能说掉就掉，劳动法要求必须双方协商一致，还要做出书面定例。换岗不能带有侮辱性质，基本待遇还要保持不变。像这些校招硕士们招进来，再弄去打螺丝，是违反劳动法的。其次是开除员工，实习期可以以不符合录用条件开除，但录用条件必须是明确的，还要有考核标准。一句市场环境不好，是不能作为开除依据的。最后，星宇安排实习生们每天8点上班，晚上7点才下班，劳动时间达到11小时。而劳动法规定，一般加班长度不能超过1小时，特殊情况不能超过3小时，每月加班时间不能超过36小时。既然劳动法每一条其实都做出了详尽规定，但为什么企业就敢明目张胆不遵守，以至于逼得同学们要去告洋状才怕了呢？这个问题其实和另外一个问题属于一体两面。早前很多欧洲人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中国的产品这么便宜，为什么中国的工友一个月能干那么多个小时，最终搞得自己这边的工厂一家家的关门。但现在他们终于缓过劲来了。经常关注国际消息的朋友可能知道，欧盟在2024年6月正式通过了一个叫《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》的文件，简称 FL2， 业内管它叫史上最严供应链立法。该法案将于2027年12月14日起正式适用。此外，欧盟还要依据 FL2 建一个公开的强迫劳动风险数据库，给特定地区和产品类别打上风险等级标签。FL2 的底层逻辑说起来很朴素，卖到欧洲的每一件产品、每一个零件、每一道工序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，企业得证明这些人在体面、自愿的条件下工作。一旦风险被认定与具体产品有关，问题就不仅是企业愿意支付多少赔偿了，更是产品还能不能进入市场的问题。